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同隔篱左右打个招呼好唔好啊？认识你隔篱左右嘅系嘛？唔认识嘅介绍自己啊，又请教对方嘅名啊，讲声主祝福你好唔好啊？我哋主里边好似一家人咁样，我哋彼此嘅咧嚟到系去有呢个嘅关怀鼓励。今朝早咧，我哋有一班嘅青年人喺我当中啊，嚟到咧系带领我哋用诗歌嚟到系去啊献上俾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呢班青年人咧系喺我哋教会里边咧嚟到系去信主啊，咁咧由呢一个嘅初中生、中学生一路到而家咧，一部分咧已经系大学生，有啲咧系准备要进入呢个嘅大学嘅吓。咁啊，大家散会之后咧，可以咧嚟到系去认识下佢哋啦，倾下偈啊。鼓勵一下佢哋啊！咁佢都係咧初次嘅嚟到咧喺呢個崇拜裏邊咧帶領我哋咧嚟到係去頌讚啊！咁咧就係經驗係唔夠，不過咧膽量都還可以嚇。咁啊仲生需要咧嚟到咧係更多嘅呢個嘅係去預備啦練習啦咁我哋為佢哋祈禱，神使佢哋咧能夠係去用音樂嚟到咧係去侍奉神，俾佢哋有呢個嘅恩賜，俾佢哋有呢個嘅殷勤。俾你家有一個嘅心嚟到咧，係去侍奉住啊！好，而家我哋準備今日我哋嘅信息嘅時間，今日同大家思想一個題目，就係話還猶豫不定嗎？一個問題，仲要猶豫不定咩咁樣嚇？我先一齊低頭有一個嘅祈禱，上天父，讓我哋嚟到你自己嘅跟前，讓我將我哋嘅心嚟到係去獻上，願主你嚟到係悦納我哋在你面前嘅歌頌。以及我们垂听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主啊，又让我们倒空我们的心灵，神，你将你属灵的福气、属灵的亮光、粮食来到是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叫我们有力的来到是去跟随你，与你同行，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来到是去在不论什么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荣耀是直达这个的诸天，让我们能够是很坚定的来到跟随你。虽然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的风风浪浪，我们看到罪恶的势力好像是得胜，但是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是成就了那个最终的胜利。主啊，让我们就找住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找住你的手，一齊嘅嚟到係去走呢個嘅地上，見證跟隨主嘅道路，帶領我哋廿嘅時間，奉耶穌基督嘅聖名求，阿門。剛才我哋所讀嘅一個嘅故事，唔知道大家有咩感覺？有冇點嘅驚心動魄嘅感覺？如果未有嘅話咧，翻嚟再讀，讀到我哋體會到嗰種嘅驚心動魄嘅時候咧，我哋或者能夠係更加嘅體會到这一段的圣经，或者说这个的故事，这一段的历史，其实给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一个的启示。这个故事是一个权力与欲望在那里搏杀的一个的故事，当中的主角是希律。这个的希律并不是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那一个的希律，耶稣出世的时候那个希律一般历史上面称它为大希律，而今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希律是他的仔。当这个大希律死了之后，罗马的皇帝将希律的封土一分为三，给他三个的仔，在这个南边的犹大和撒玛利亚就给了他的大仔叫做亚基佬。但是亚基佬呢，他行暴政，结果呢罗马皇帝将他开除，不给他再做这个的分封的王，就派了罗马自己的巡抚来到管理这个的犹大和撒玛利亚，所以当耶稣被捉拿，后来被交到官府来到审讯的时候，是谁审他？就是这个的比拉多。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因为当时原本是希律的仔亚基路所统治的地方呢，现在交了给这个的罗马的巡抚，将亚基路呢就废了。但是在这个的撒玛利亚的上面的那个加利利的地方， 就是俾咗呢一個嘅大希律嘅另一個仔，就係、是、今日呢個故事裏邊嗰個分封嘅王希律，佢都有被稱為呢個嘅希律安提帕斯，去管理呢個嘅加利利同埋呢個嘅比利亞嘅地方，仲有一部分嘅土地係北邊一啲同埋河東巴山嘅地方，就俾咗另一個仔，就叫做腓力，希律腓力嚟到係管理，都係呢個故事裏邊所提到嘅腓力。希律佢同佢嘅兄弟之間有一場嘅鬥爭，佢中意咗佢兄弟腓力嘅妻子希羅底，希羅底同呢個希律之間有呢一段嘅私情，在呢場嘅鬥爭嘅裏邊，似乎係希律贏咗，希律奪取咗佢自己嘅兄弟腓力嘅妻子希羅底過嚟。呢次咬獸瓜佢得勝，但係喺佢意想不到嘅裏邊，佢發現到有另一股嘅力量嚟到係去同佢對抗。呢股嘅力量就係施洗約翰所代表嘅力量，唔係地上嘅政治，唔係地上嘅軍事，而係屬靈嘅道德嘅真理嘅嗰個嘅聲音。約翰就係一把嘅聲音，發出公義、公平、真理嘅聲音，你都係指責、責備呢個嘅希律。當然希律唔係咁容易嘅，就嚟到係去放棄佢心裏邊嘅嗰份嘅慾望，去運用佢嘅權力，將約翰捉起嚟，下在呢個嘅監裏，要禁止佢嚟到係去發聲。呢個嘅希羅底更加嘅陰毒，希羅底更加直情希望就殺咗呢個嘅使者約翰，咁就永除呢個嘅後患。但係希律佢有所顧忌，佢顧忌呢一個嘅百姓嘅聲音，佢顧忌在道德上面嘅嗰個嘅約束，佢更加顧忌神嘅嗰個嘅審判。因為約翰係一個義人，係一個正義嘅人，佢代表正義嚟到係發聲。約翰係一個嘅聖人，係一個嘅敬畏神嘅人，係神嘅仆人。所以聖經話希律係怕佢啊，懼怕呢一個嘅約翰，所以咧就保護佢。呢個保護唔係出於好心，只不過係唔俾佢嘅太太嚟到下手害呢一個嘅約翰啫。喺呢度，我哋見到希律在这个的权力、欲望和这个的仁义、公平、正直的当中，他在这里有一个的摇摆，有一个的斗争。在刚才我所读的圣经，在这个的六章二十节，中文和本的翻译就是说，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说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好像很正面的，是不是？这个希律都挺好，他喜欢听约翰的那个教导，而且多有照着行，这样也不太差。那这个是我们和本那个的翻译，但和本的翻译里面其实有些细字的。这个细字里面就写了，他说有古卷，就写了犹疑不定，多有照着行。这个字呢，在另外一些古卷的里面呢，其实是另一个的字，很接近的字。那个字可以翻译为犹疑不定。用我们参考其他英文的译本，好像这个的 NIV， 他就说呢，这个的希律是 greatly puzzled，很困惑，大大的困惑。我看一些新的中文的译本，好像新译本就说这个的希律是非常的困扰。当他听到这个的施洗约翰的教导的时候，他觉得困扰。这个的现代中文译本就说他是非常的不安。可见在他内心里面是一种的挣扎， 究他要来到满足他自己对权力的崇拜，对欲望那种的追求，抑或是跟随约翰所讲的仁义正直公平的道理来到去带领管治这个的国家呢？他在那里是困扰，在那里又觉得不安，在那里他摇摆不定。他知道如果他按照他自己的欲望来到去管治的时候，他惧怕这个的神的那个的审判，他惧怕百姓的声音。但是这一方面他又不舍得去放弃他这份的权力，他不舍得你都是放弃他所欲望要得着的东西。在那里就有一种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里面，很不幸他终于都跌落了这个的陷阱的里面。希律，耶稣曾经给他一个的批评，他说这个希律是一只狐狸。狐狸是怎样的？狐狸就是很狡猾，他懂得运用他的权谋，他懂得看这个时机，他懂得设这个陷阱。但可惜这只狡猾的狐狸最终跌落了一个更狡猾的陷阱里面。刚才我们就看到一段很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希律生日的时候，他摆设这个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是他非常之威风很光荣一个的时刻。在众领袖的面前，他要表现他自己那种王者的气派，他叫他的女儿，这个不是他亲生的女儿，是希罗底的女儿，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到是跳舞如奔啊，令到希律和同性人都很开心。这个希律为了表现他自己那种的豪气，就对这个的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定给你。啊，几咁的豪气，几咁的威风，而且跟他起誓，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也都必然给你。这个希罗底的女儿，他跟他妈妈其实暗中是有一些的阴谋，他就出去，你都是找他的妈妈，就问他，我可以求点什么？希罗底斩钉截铁的话，施洗约翰的头。于是这个的希罗底的女儿入去见这个的希律，跟希律说，我愿王纳什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正话希律就甚忧愁，在这里他再一次的面对着一个的挣扎，他要保持他自己的面子，保存他自己的威风，抑或是要保存这个的约翰，抑或是要临崖勒马，不要跌落这个的陷阱里面呢？在这个挣扎的里面，很可惜他最后是顾自己的面子，顾自己的权势，顾自己的那个的情欲，他不顾一切的就跌落去那个陷阱的里面，吩咐这个护卫兵将约翰的头拿来。约翰就是这样在监狱的里面被杀，是一个很悲剧的一个的结局。对约翰来说好像是一个悲剧，一个为神发声、为正义发声的人竟然得到这样的下场，所以他的门徒都觉得很这个的难解，很困惑啊，就去来到是话给这个的耶稣听。但其实更加悲剧的是希律。约翰他虽然间牺牲了，但他为真理发声而牺牲，是有价值在神的面前去得着这个的奖赏。但是希律的悲剧 他不单止是杀了这个约翰，他更加是杀了自己还余下的那一点一点的顾忌，那一点的良知，他错过了能够临崖勒马悔改的机会。他的行动正正就定了他的罪，他狡猾的本性，善于玩弄权力的游戏，却是最终自己跌在一个的陷阱的当中。希律他面对真理在这里犹豫不定，不单止一次，其实神给他真的很大的一个的怜悯，他有再一次的机会来到是面对一个的抉择，但他又再一次表现出那种犹豫不定的情况。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至到九节，圣经话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就困惑，就不安，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有人说是以利亚的显现，亦都有人说是古时的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跟着那句说话很有趣，说就想见他，就想要见他。他这个的希望后来是实现了。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审讯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十二节就这样记载，他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激烈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就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意想不到希律竟然间有这个机会，你都是见到他之前想要见的那位的耶稣。当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天就成了朋友。希律所追求的，他所崇拜的，始终是权力，他要满足的是他个人的欲望。希律虽然间是想要见耶稣，但其实他不是想要去寻求真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只是想见一见耶稣，看一看耶稣的神迹，来满足他那种的好奇，甚至可能心底里面他有一个的想法，如果能够的话，能够收买到耶稣，利用到耶稣的能力来到达到我自己的目的的话，啊，这个就更妙更好了。但是很失望，因为他见耶稣一言不答，耶稣对他不瞅不睬。他看到耶稣的表现，一方面可能觉得被拒绝，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耶稣是软弱无能，于是他的态度就改变，从很欢喜见到耶稣变为是藐视和戏弄耶稣。觉得耶稣不外如此，觉得耶稣没有利用的价值， 他再一次做了一件是定他自己的罪的事情。他又再一次，虽然间神给他的怜悯有一个机会，但是这里他再一次的，你都是定自己的罪。崇拜权力和欲望的人，在真理的面前，在仁义正直公平的面前，往往都是犹豫不定，觉得困惑，觉得不安。希律是这样，其实如果我们看清楚一点的时候，比拉多同样是这样。比拉多去面对耶稣，和这个的希律面对施洗约翰，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拉多当他审问耶稣的时候，他曾经按约翰福音的记载，他三次的话，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的罪来。他都尝试来到是因着犹太人节期的规矩，藉着这个规矩来到是去释放这个的耶稣。但是可惜，犹太人在祭司长的怂恿底下，宁愿要一个强盗巴拉巴，不要这个的耶稣。比拉多想逃避这个审判耶稣的责任，将耶稣拱去给这个的希律，怎知希律又将耶稣送回来给他，他同样要面对那个的难题。他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但是外面的犹太人却是不停的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想要释放耶稣，但是这个的祭司长说，如果你释放耶稣，你就不是这个罗马皇帝的朋友了。面对着这个的权力和这个的真理、仁义、正直、公平的那个的抉择的里面，比拉多犹豫不定，而最终他叫人拿这个的一盆水来，他又要洗手，要表明自己的无辜，但是他所做的仍然都是白费，他最后仍然都是要背上了这个的责任，因为他将这个义人是交给这个的犹太人，你都是钉十字架。其实这个的故事不单是一个历史，其实直到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当人追求崇拜权力、金钱、欲望的时候，就将自己往往摆在这个这样的困惑、不安的位置的里面，在面对着仁义、公平、正直的镜子的照耀底下，他是不安，是困扰，是犹豫不定。很多时候个人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政权都是这样。以至到很多的悲剧的出现。我们看回耶稣，当耶稣去面对着这个的摆在前面的十字架的道路，耶稣的反应是怎样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31-35节，圣话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 是不能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在面对着这个的苦难，他有没有犹豫不定？耶稣一点的犹豫不定都没有，因为在内心里他已经是很清楚决定，他要的是进行神给他的那个的使命，进行天父的旨意。他面对着这个的耶路撒冷，面对着这个的很多在这个的真理和这个的罪恶之间仍然是犹豫不定的人，他发出了一个的哀叹。34节，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看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个本来是神所建立的一个的国度，但是却是偏离了神。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这个的，无论在政治上面，在宗教上面的那个的权力，都拒绝这个的耶稣。他们不是不知道耶稣是那位从上边而来的，他们看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选择说我们不知道。当他们质问耶稣，你行这些事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反问他们，那你告诉我，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你告诉我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们商量完之后，他们选择的答案是什么？他们说不知道。很讽刺的一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耶稣说不是你们不知道，是你们不愿意。是不是他们不能够来到去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像这个的小鸡去到母鸡的保护底下呢？也都不是他们不能够，他们不愿意放低他们的欲望，放低他们所恋慕的那种的权力、罪恶、污秽。这个是世人的一个的挣扎，世人的一个的犹豫不定。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我们作耶稣的门徒，我们又怎样的来到去选择呢？我看看彼得他的一个的选择。在约翰第六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好多人跟着耶稣，跟着耶稣讲了一番的道理。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肉喝我血人就有这个永生。很多人觉得这番说话不能够，即很难理解，很难听。最后结果是怎样呢？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在这里作出了一个选择，感谢神，他没有犹豫不定。虽然有很多人退去了，觉得跟随耶稣、听耶稣道理太难了，他们走了，回到自己喜欢的生活里面去了。 但是彼得怎么说？彼得认定了耶稣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的选择，他说就改变了彼得的一生，不单止一生，是改变了彼得在永恒里面的那个的位置。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的抉择，我们选择跟随耶稣，行在仁义正直公平的路上，又选择跟随这个的世界，追求权力、财富、欲望。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受到这个的试探，耶稣教导我们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已经做了这个的选择？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已经做了这个抉择，是不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个抉择。现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面，我们仍然都会遇到有试探的，我们仍然都有一些时候可能会好像希律那样犹豫不定、 puzzled 困扰不安。当我们遇到这个的试探的时候，记得希律的故事，记得耶稣的榜样，记得彼得的选择，以致我们知道怎样的来到去作那个的决定。我们齐低头同心祈祷。若求你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好像面镜子一样，你都是去使我们时刻的有一个的省察，让我们真的在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今天或者是得胜，今天或者我们已经是作了一个的选择，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愿我们能够一生的持守这个的选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特别当我们有机会去到一个的富足，去到一个权力的高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面对着希律、比拉多这样的一个的考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能够认定主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让我们一生都是坚定的，你都是去跟随你、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